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呢，我们得以在空中彼此交流。那么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呢，我们要来探讨的一个题目是生命中的师父。在这个主题当中呢，我们上回讲到了旧约大大有名的亚伯拉罕，他在他的一生当中影响了许许多多人，但是我们主要就看他影响了罗德跟以撒，他们作为一个跟随者或是被影响的人，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要来查考的人物呢，是出埃及记的主角了，就是摩西。事实上摩西带领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啊，我们不能说他只带领了少部分人，因为他是让以色列百姓呢从埃及为奴之地进到迦南地之前结束他的服事。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主要的另外两个受他影响的呢，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迦勒。那因为约书亚和迦勒呢，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品格呢，他们的生命的特质都可以另外作为一个探讨的主题。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会先讲摩西，他作为一个生命中的师父所呈现出来的特质，以后呢我们再谈约书亚跟迦勒他们生命当中的特质。那么一想到摩西呢，肯定呢圣经给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也是神对摩西的一个夸奖。神说摩西是为以色列全家尽忠的，是呢在神家中重要的侍奉的仆人的最好的榜样。神称赞摩西。那么摩西是被神所特别拣选的，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听到了以色列人的哀嚎，所以呢当摩西出生之后呢，神怜悯让摩西有40年的机会在埃及法老的王宫学习一切世上的学问。但是呢这个摩西啊，以为他就能够成为他同胞的救星呢，用自己的方法，但犯了杀人罪，只好逃到米甸的旷野去牧羊，在那里娶了这个米甸人叶特罗的女儿为妻。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从出埃及记第二章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么接下来呢，神让他在40年旷野牧羊之后呢，在80岁的那个年纪选召了摩西。摩西认为他一无所有的时候，神验中了他。其实神早就验中他，只是经过了这40年的旷野的牧羊来磨练，来塑造摩西这一个属神的人。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摩西在米甸的旷野的荆棘火焰中经历到神，这是摩西很特别的一个经历。那么在这个经历当中呢，让摩西得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而之后呢，我们就看到摩西一路的顺服神的带领，也带领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那么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摩西一些特色，摩西的生命当中的特质。在他的时代当中，他为那个世代成为神全家敬忠的仆人。那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世代做了些什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仅仅如此，他还要让这群百姓得以认识他所经历到的神。好，所以呢我们看到摩西所拥有的一些特有的尊荣有哪些呢？首先我们看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在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经文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唯独摩西得着这样的称许，此外再无别人了。摩西怎么会被算为世上最谦和的人呢？摩西曾经靠自己的血气杀了一个埃及人呢，他甚至因为血气的关系，在当时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他愤怒地摔碎了神给他的法板，甚至在米利巴那个地方，因为缺少水喝，摩西用自己的血气击打磐石，而没有照神所要求的吩咐磐石出水，以至于受到神的管教，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这些种种让我们看到摩西怎么叫做为人谦和呢？但事实上这一节圣经没有说摩西是全方位的完全的谦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圣经说是胜过世上的众人，他是拿众人来做比较的。圣经这样子写是指着摩西按照他所肩负的繁重的工作来看，他的确比众人更温柔、更谦卑、更有耐心。这个称许不是人的评判啊，是神的评判。摩西从埃及领出来的以色列人原本是乌合之众，没有组织，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没有纪律的教导。按民数记第一章的记载，离开埃及时的以色列人男丁能够打仗的数目有60多万，如果连妇孺这些妇女小孩算起来，肯定是超过100万人。这么众多的人又在匆忙当中离开埃及，即使有很充裕的时间来准备，也很难设想的非常周到啊。但是呢，摩西一路上任劳任怨啊，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没有肉吃，哇，种种的各样的要求，摩西毫无怨言，在神的带领当中，他都承担下来。虽然从严格的标准来看，他还是有所软弱，但是神却说摩西极其的谦和啊，跟众人比起来，摩西真的有他独特的一面。这是一个生命中的师父所带来的榜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个，我们看摩西的尊荣，他得以见神的面啊。在民数记12章6到9节，民数记12章6到9节经文这样说，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神说啊，他能够跟摩西面对面的说话，不用暗语啊，乃是明说，是指着他摩西呢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好。那我们也知道啊，圣经里面曾经在出埃及记讲过，摩西想要神显出他的荣耀给他看的时候，神跟摩西讲他不能见神的面啊，只能见到神的背影。那么这两者之间不是矛盾的啊。这边要说的就是，神跟摩西面对面是指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啊。真的神的荣耀我们是没办法看的啊，摩西也没得看，但是神还让摩西能够看到他背后的荣光，这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情境了。因为呢，只有摩西有这样一个荣幸。可是我们真正的要提的就是，摩西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以至于呢，甚至在西乃山上，摩西领受了两块法板，下了西乃山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的面皮啊，就是脸面因着耶和华向他说话发光了。而且呢，因为摩西的面皮发光，让以色列人众人看了以后都害怕来挨近他，因为太多的荣光了在他的脸上，以至于摩西还得在跟以色列百姓见面的时候用帕子遮住他的脸。当然见神的时候他要把帕子拿掉的，这显明了摩西跟神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何等的亲近。在这个特质上面呢，也提醒了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中的师父啊，我们不是只要讲求社会上的或是一般的知识啊或学问，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 因为神尚且让摩西在埃及法老的王宫学了40年，所以这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呢，是跟神的关系。作为一个生命中的师父，你需要有一些智慧，需要有世俗上面一些学问知识，这些都需要。但是更重要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摩西所呈现出来的生命是能够与神面对面，神直接跟他说话，不用暗语，不用谜语啊，也甚至呢，就神的心意摩西都明白，连神要的颁布的律法直接就写在法板上面交给摩西了。这些在在的要写明，就是作为一个生命中的师父，跟神的关系要非常的密切。当然我们不是说以后我们脸啊蛮有荣光的，让跟随者呢看了我们都会害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让人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亲密的关系。摩西正是显出这样一个特质来。那么我们之前讲到了摩西他是为人极其谦和，我们也讲到了摩西还有一个生命的特质呢，就是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谈摩西的另外一个生命中的特质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那就是他的祷告的功夫，或者说他在祷告当中所付的代价，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我们看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摩西有两次有40天之久呢是禁食祷告的。禁食祷告不该算是什么尊荣，但是呢对摩西来讲，他的禁食祷告显示他与神有特别亲近的经历。按圣经所记载的，没有别人能够像摩西那样前后有80天在神面前不吃不喝了。按着生命记9章跟10章所记载的，摩西最少有2次上山禁食40昼夜。第一次40昼夜的禁食呢，是在山上领受神亲自用指头所写的法板。那个时候在生命记9章的9节记载是说，我上了山要领受2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这第一次也就是出埃及记第32章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因见摩西迟迟没有下山呢，就擅自造了一只金牛犊，并且向金牛犊献祭来敬拜，招惹了神的怒气。而摩西下山的时候呢，就在愤怒当中把这个法板给摔碎了。第二次呢，是在摩西为以色列人求神宽恕之后呢，再一次到山上来领受神重写的法板。那时呢，他再次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这在生命记9章18节所记的，也就是出埃及记34章28节到29节所记载的事。那么这两次禁食呢，都显示摩西跟神是特别的亲近的。圣经一再的铭记下来说，摩西禁食的时候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啊，可见那不像一般我们所经历到的普通的禁食，这是神迹性的经历啊，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体验的。而且呢，我们也不要去学啊，因为呢，正常的情况之下，不吃不喝啊，40天一定是活不下去的啊。所以我们不是拿这个来作为比较啊，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也要来40昼夜的禁食啊。我们要看到的是，摩西这40昼夜的禁食不是拿来炫耀的，而是这40昼夜他跟神非常的亲近。圣经一再的明说，神两次把他自己指头所写的法板交给了摩西，也就是在这两次禁食的经历中呢，给摩西的。没有人曾这样接受神亲手所写的法板啊，所以可见摩西领受神的启示有他独有的尊荣啊。所以我们不是要学摩西禁食40昼夜啊，这不吃不喝不是要学这个，而是要学我们跟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敬畏神。那么圣经一再的说明，这两次的40昼夜的禁食都是为以色列人忠心的代祷。更令人感动的，摩西为以色列人代祷的时候，神说啊，神应许兴起摩西的子孙来代替以色列人，摩西都不接受，甚至摩西说自己的名字可以从生命册上涂抹，他都愿意啊。 这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2章的30节到35节，我们可以看到的。特别是32节的经文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下面呢是一个黑点一个黑点的点点点出现，也就是说摩西祷告当中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这个下面接着说，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没有想说趁这机会让他的后代子孙就接续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没有，他甚至说自己的名字可以从生命册上涂抹，他也愿意求神怜悯赦免以色列百姓的过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进食啊，绝对不是装模作样的，他乃是忠心的祷告，并且呢蒙神的应允跟接纳。好，就是我们看到摩西生命当中一个特质啊，他跟神的关系里面他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有2次40昼夜的进食祷告，另外呢我们再看他在几次的祷告当中呢都有很深的体验。譬如说当他们征战的时候，摩西向神祷告，当然在他们一切遇到难处的时候，摩西也是求告神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乌合之众啊，这个超过100万的人走在旷野，粮食居住等等问题，每一件事情都是新鲜的，都是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摩西凭什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也就是在每一次遭遇困难的时候，他向神祈求。我们的人生也可能不断会遭遇到新的问题、新的困难，经历一些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从来没有应付过的问题。那么神同样允许我们有这些问题，是让我们借着祷告来经历神，就像摩西一样。我们看在征战的当中，摩西如何借着祷告得胜。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征战是一个新的问题，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打过仗，这是出埃及以来的第一场战争。在作战之前呢，摩西要上山去祈祷，并且吩咐这个作战的领导者约书亚挑选人出来与亚玛力人征战。问题常常是新的，魔鬼也常常让我们遇见新的问题，那么应付仇敌的技巧和方式呢，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呢，得胜的原则是一样的，那就是借着祷告先战胜那不可见的仇敌，然后才能胜过看得见的仇敌。在这次的征战当中，我们看到摩西为以色列百姓举手祷告。以色列人在旷野征战的时候，这些亚玛力人向以色列人挑战，而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的领导者是摩西啊，摩西却不带兵出去打仗，他不是逃跑啊。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而他自己呢是上山去祷告，他把征战跟祷告看作一件事情啊。祷告不是取代了征战的本分，人是要配合所祷告的事尽上本分的。既然摩西已经到山上去祷告的，为什么还要约书亚挑选人出去打仗呢？既然能够靠祷告就能够得胜，何必去打真实的战争呢？而且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打过仗，他们是乌合之众，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的训练，而这是他们第一次的征战。虽然征战的胜利是在乎神，是在乎祷告，但是他们必须付上代价，他们必须身体力行的去经历这场战争，而且这个祷告跟这场战争是相配合的。圣经一直给我们看见这一点，正如以色列人埋怨没有水喝，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那为什么要摩西击打磐石呢？不击打不是照样可以流出活水吗？但是神要人尽他们可以做的那部分，那么还是得要存一个祷告心来倚靠神去做的。而在这一次的征战当中，我们看到圣经是这样说的，摩西告诉约书亚要选人去打仗，而他做什么呢？他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对别人来说，手里拿着杖不算什么，特别人老了拿个手杖是很平常的事啊。摩西不是身体老迈了，他拿一根拐杖， 要知道摩西手中的杖对他来讲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他蒙召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是应许他手里拿着杖好行神迹啊。这在出埃及记四章十七节记载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而且紧接着有好些神迹都是摩西拿着杖的时候行的，好比说降十个灾，过红海，这个红海的水分开，还有击打磐石能够出水等等。所以摩西拿的杖是神的应许的一个凭据啊。同样的，在今天我们也要把握神的应许来祷告，正如摩西是抓着神的应许祷告。所以呢，摩西的祷告有功效。我们今天不一定像摩西拥有一个手杖啊，可是神应许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祷告一样是蒙神所垂听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祷告的内容要讨神所喜悦，不是我们的私欲啊。那么神给人个别的应许，或许给我们一节特别的经文，或是让我们有帮助的一些特别的应许呢，我们都要抓住。那这样子的祷告就是用信心来支取。摩西拿着神所赐的杖站在山顶上为以色列人祷告，约书亚呢在山下带领着以色列的军队，那个时候还没受过训练的军队啊，在那里征战，而因着摩西的祷告就得胜了。那么相对的，我们也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一节知道摩西祷告的功效。圣经上面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哇，这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祷告的功效。当摩西举起手来祷告，以色列人就得胜了。但是摩西如果手下垂了，也就是说他祷告停止了，这个对敌的亚玛利人就得胜了。那么怎么办呢？摩西呢必须一直维持一个祷告的姿势，更重要的不是举手而已，他必须祷告。那么举手成为祷告需要一个动作，因为摩西何时举手，神就借着他那看得见的举手使以色列人得胜。但是摩西的手会疲倦啊，手一垂下来以色列人就失败了。因此呢，摩西就要亚伦和户珥与他一同上山，在他祷告的时候呢扶着他的手，一直到日落，以色列人就战胜了。而这个事实教导我们，今天我们祷告呢也像举手，有的时候会疲倦，有的时候甚至会打顿，所以祷告需要互相的扶持帮助。在教会里面需要有同心祷告的人，我们可以互相的扶持。亚伦户珥一定比不上摩西，但是呢他们可以来扶住摩西的手，不至于下垂，这个征战呢就得到胜利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呢，我们能够彼此的守望祷告。不要说哎呀我不是摩西，但摩西也需要亚伦跟户珥啊。而摩西在山上的这个举手的祷告，让山下的约书亚就能够得胜。这也是生命中的师父给我们看到祷告的功课是需要不断的操练的。而且呢在这个祷告的事上，我们看到摩西和约书亚在打完仗之后呢并没有互争功劳，因为是神在他们中间做工，是神使以色列民得胜了。那么今天呢，神的儿女在世上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什么时候为征战来祷告的时候，神就使我们经历到得胜的经历。那么同样的，在今天的这一段分享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中的师父他的特质，特别是摩西在祷告当中给我们的榜样。求神帮助我们，或许我们说我们不一定能够像摩西完全一样，照神的这样一个讲法，他是在以色列家全然尽忠的，但肯定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的做一个好的带领者，让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师父，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跟随者。今天分享到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山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